篇第三篇，标题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做的诗。啊，这个标题哈，诗篇的标题是不是圣灵默示的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哈。不过就算不是圣灵默示的话，它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哈。那我们也觉得很必要的时候，我们也做一个参考价值来谈一下。圣经里面有讲到，诗篇里面有几个他在逃亡的时候的诗，这是逃避儿子，那当然也很难过了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好，我们想一下哈，这当然是对上帝的祷告啊。你严格说，恐怕，诗篇里面的祷告，这是第一篇开始的，一篇、二篇都还不是祷告啊，或者比较不是那种祷告，这个是对上帝的祷告了，这是跟上帝耶和华的一个呼求了。那他的呼求呢，就是我也觉得，哎呦，很真实，也很亲切哈。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我很多的敌人，然后很多人攻击，然后很多人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，我的敌人加多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从我们常识来看，当然这不是一件好事。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不希望有人是我们的敌人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朋友满天下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敌人，我们希望敌人一个都没有啊。不过我们也要想的稍微完整一点哈。如果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话，那么当我们与神为友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与我们为敌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如果我们看第二篇，我们还想到的时候，就是神的受膏者是整个世界与他为敌的，我们也就不必太难过。虽然我们还是会很不舒服，我们不必太难过太遗憾说我们敌人很多，当我们仍然需要上帝帮助我们。就问题是，你这些敌人，他们是上帝的敌人还是上帝的朋友？甚至可能比那更重要的是，你是神的敌人还是神的朋友？我们不就说这句话，你不要马上看到就是说啊，我敌人增加是很痛苦的事，很不好的事，很难过的事。有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是因为站在主这边，很多的人来攻击我们，耶稣说我们还要以此欢喜快乐了。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人敌对哈，不是要跟人争吵，可能的话尽量跟人都是友善的，包括我们如果邻居是佛教徒啊，我们也尽量跟他友善。不过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敌人增多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么显然在这里啊，各位我们也可以想，敌人增多还有很多原因，甚至我们不要直接想到上帝，我们刚刚讲到上帝，有的时候敌人增多的原因，实在是自己有问题，有的也是不一定是自己有问题引起嫉妒，不一定是你爱主，就是你很漂亮，所以很多人就成为你的敌人，因为你很有钱，很多人成为你的敌人，因为你怀璧其罪，你太有声望了，所以人家成为你的敌人。这不一定是跟上帝的关系不好，就是这个世界上会有。那这些我们也都求神帮助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不管是因为我们与神为友，所以世人与我们为敌，或者是我们很优秀，世人与我们为敌，或者我们做错了，世人与我们为敌，那我们都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向上帝呼求。我们有很多的敌人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敌人。那如果这个诗篇的标题是正确的，那么的确是儿子攻击他，那么他的敌人增多，我们也要想一想了。大卫在这件事上，大卫有两次逃亡，一次是扫罗让他逃亡，那逃了很长的时间，一次是他因为儿子叛变的逃亡。那第一次的逃亡，那也是四面楚歌，因为国王下令嘛，他虽然还有一些朋友，但敌人是多的。第二次也可以看到， 不只是亚沙龙，还有很多他的朋友，也是就是包括他的谋士，是亚多尼亚吧，就也成为他的敌人。我们就要想到说，第一次他的敌人的确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他敌人增多不是他的错，就是有人嫉妒他，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有福的。那么第二次我们就说他有很重的原因，这个敌人是他自己找的。当然亚沙龙成为他的敌人，我们可以最早从八十八那件事推起，我们可以推到八十八的事让大卫软弱，八十八让大卫软弱了以后，暗嫩强奸了自己的妹妹，然后神大卫又没有处置亚沙没有处置暗嫩，以至于亚沙龙很愤怒，然后亚沙龙杀了哥哥，大卫又没有处置亚沙龙，以至于亚沙龙就狂妄，到最后就造反了。那么这个敌人的加多他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啊。我们这个花了一点时间，就希望我们在这个世上啊，我们对于我们敌人加多有一些比较深的多一点的了解。很多人攻击下面呢，就我说了，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，我们总是呼求神。那他说很多人议论我，那这个我们也要想到说生活中那个比较模糊的事情。这句话让我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家讲的话，就是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仆人，神如果喜欢他，现在可以救他。哦，他如果得不到上帝的帮助，显然这个事工是上帝不祝福的。他做了很，就是他的事情整个教会不支持，所以他不是站在上帝这边。各位，这些就是我再一次讲到说这句话，其实可以在各种场合有，不一定敌人多一定是错误，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不一定是委屈，有的时候是真的是你也觉得得不到上帝的帮助。你在诗篇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，耶和华在患难之时你为什么隐藏起来了，上帝不帮我，耶和华你为什么闭口不言呢，耶和华这个恶人怎样怎样怎样。事实上第二篇讲就是整个的世界一起来攻击他的受膏者，我们是上帝的受膏者，而可能我们觉得得不到上帝的帮助。当然我们再一次反省，就像我们刚刚讲大卫的情形，逃亡敌人增多可能是自己的错，可能也有别人错，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总是希望我们得到神的帮助，我们向神呼求，即便这件事是大卫的错，亚沙龙攻击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我们还是呼求神，而且向神说，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。好，各位，这是祷告，这又是文学家的祷告，也就是诗人的祷告，也就是很会做文章人的祷告。但是我们不是说在看诗篇里面文学的价值而已，固然那也是一个价值，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这里面上帝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啊。你是我四维的盾牌，我啰嗦一下，他不是说你是我的盾牌而已，四维的盾牌，也就是说他想到他在写这个的时候，如果他真是四面楚歌的时候，他还有心想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自己安慰，也是就是前后左右每个地方你都在保护我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保护我保护得很仔细。然后下面一句话，你是我的荣耀。那这个你是我的荣耀可能针对第二节，就是不只是人家攻击我，而且人家羞辱我。你看你的儿子都不要你，你看你的谋臣都不要你，你从八十八以后你那个坏透了，没有人要你的，你很丢脸。各位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啊，我们中国人最爱面子，事实上每个人都又有很多丢脸的事不能给别人知道，然后可能也是我们做错了，然后人家很攻击我们，然后人家也会说你看上帝也不要你。 那么我想这个人真是也是对主有信心，如果这是大卫在这时候写的，你是我的荣耀。顺便讲一点点哈，这个我在牧会时候的碰到的一些事，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经验哈。各位，我们犯错哈，犯罪就除了种种的痛苦以外哈，有一个痛苦就是很丢脸，所以有一个痛苦就这件事如果曝光了，那就更痛苦。比如说啊，你犯了婚姻上面的不忠实的罪，那么这可能后来引起很多啊，我们假定说得了性病啊，可能说啊，然后要花很多的钱，然后可能说哦家里就很不安，或等等等，或者你紧张状况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我们马上会想到最丢脸的是，这件事如果曝光了，被人家知道，那有的时候，这各位，我是最近跟有个长辈谈这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两位牧者几位牧者在这里怎么想啊，我只是很初步的这样想。有的时候在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，我们会跟当事人讲要认罪悔改嘛，但是我现在在想，认罪悔改恐怕最重要是跟上帝认罪悔改，而有的时候要小心，你可能甚至要劝弟兄姐妹不要讲。我就那个长辈跟我讲，就是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已经结婚十几年，都很恩爱，反正妻子不知道参加了一个什么特会，非常受感动，然后认罪悔改，所有的事情都要坦白。她婚前有一个不忠实的事，她丈夫从来不知道，她就跟她丈夫讲了，后来他们离婚了，所有婚姻被破坏掉。就那个长辈就说，康牧师是不是都要跟这种事是不是都要跟对方讲？我说我真的不知道，各位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是在这里跟各位讲答案，我觉得这种事没有很清楚的答案的。你跟上帝一定要认罪，但是有些事不一定要让甚至是当事人受害者那个承受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。当然你可能也是良心不安，不讲不安了。有的时候我们犯罪了，圣灵工作，甚至我们自己的工作，我们就希望受到一点处罚，包括我们配偶对我们的愤怒，但是这也不一定对。哦，我讲的是你是我的荣耀，就是罪恶里面一定有一个层面是丢脸的。那我起码知道一件事，在圣经里面我们认罪的范围有多大，这是另外一回事哈。但最起码上帝对我们的拯救、赦免、和好、恩待、洗净有一个字眼的形容是遮盖，就我觉得这个很宝贵。这里不只是用遮盖，这里是用荣耀，就是神把义袍加在我们身上。各位，这说起来就是很复杂了哈。就是我常常是觉得尤其我们中国文化这种羞耻的文化、要面子的文化里面，也可以跟上帝的这个恩典连在一起啊。你是我的荣耀，神的遮盖，神的涂抹，神的洗净，神的不纪念，这些我觉得在我们的牧养的时候应用上都很棒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想我们尤其是夫妻团契以上的这些，我们都有这些经验，就夫妻之间那个吵起架来，那尤其跟这个事情如果有关系的时候，除了种种的痛苦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很丢脸啊，包括当事人丢脸，包括当时就是受害人和害人的丢脸，如果万一再给家里的小孩或父母知道，又是丢脸，我们都抬不起头来。各位，这些事我再一次说，我并不知道要怎么处理，我只是提出一件事情，我也是把那个答案讲出来，只是那个答案怎么用我不太晓得。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、给我们的荣耀、给我们的赦免，他用一个又很生动的形容，神叫我抬起头来。就我想我们教会也有很多人抬不起头来。我们不要讲性上的犯罪，有的人比较穷， 好，可能亲戚就有这个问题，可能青少期就有这个问题，那个成绩很差的，书读不好的。当然书读不好有的实在是有罪，那太懒了，那应该被处罚一下的。但是有人也穷嘛，有人也怎么样嘛。各位，我真是不知道我们怎么牧养这些孩子们哈，尤其前一阵又是李医生的小孩回来了，跟他谈话，哎呦，好多功课哦，回来美国都没有什么功课，美国好舒服哦。各位，这是很自然，可是我不知道别的小孩听了他出不了国的，他会不会很难过很遗憾，他爸爸是医生，他还可以出国，还可以读美国学，还可以抱怨一下美国没有功课啊，有人是不是抬不起头来啊。各位，这个复杂了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多，我们就说我们希望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，但是这个复杂的确也是这些经文有这些复杂的层面，因为我说了敌人是怎么造成的，不一定是直接的犯罪，就可能一个很高兴的小孩说哦，我从美国回来好高兴，就造成了有些敌人，也许就是有人他很漂亮，很多人跟他讲话比较不漂亮，就成为他的敌人，这我们怎么办呢？嫉妒是不对，但是他长得不好看，他很难过，他也是真的很难过啊。所以我们总有一个答案，各位，别的不知道，问题的产生我们不能追究那么多，答案我们知道，就是耶和华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我。好，我们又再次提到圣经常常讲声音，就是他不是说我用我的祷告，他是说我用我的声音，就声音这个部分是圣经喜欢用的，诗篇里面喜欢用的，我觉得那都是一个强烈的那个生活中的场景。对了，各位，我很喜欢默祷，我懒得开声音，但是默祷常常自己就睡着了，或也没有就不能专心，有声音的祷告其实是好的，我想是好的，虽然神是看我们的心，但是有声音是好的。各位，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很多。那下面他的应允，当然啦，和神的心意他会应允，他怎么应允其实我们也不一定知道。我觉得这里第四节他的应允其实在这里可能还是一个盼望，因为到第七节他还在祷告，求你起来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盼望，这是一个信心，我相信你垂听，你怎么垂听我不知道，但我就是有信心，我向你，就是你，我很喜欢诗篇里就是那么多的哭泣难过遗憾欢喜，但都建立在信心上，他有很多的遗憾，但是他就是相信主，这是主帮助我们。好，从他的圣山，那我们今天不讲耶和华在山上了，圣经讲山那是因为神的殿在锡安山，耶路撒冷在锡安山，所以当他说圣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是锡安山是他的圣殿，你也可以想到锡乃山是他颁布律法的地方，不过讲圣山比较好是锡安山，律法是严厉的。那在这里我就要说耶和华是应允我们的，耶和华在每个地方都应允我们，他们无所不在，不过恐怕这里他从圣山上应允我们，我们更好了解是教会，他在教会里，他在他的圣殿里，他在他的居所，他在他跟他众民一起的居所听我们的祷告。就我每次看到这些祷告，我们常常觉得最私在私下私人的密室里的，但是这里更是密室里的，就是好像那么多人都抵挡他，他只有一个朋友，就是耶和华。但是是在圣山，圣山不会是一个人的，圣山是大家一起去朝圣的地方。好，不管是在什么地方，不管什么状况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这也让我们想到诗篇23篇，我可以安歇，你叫我苏醒。那么睡觉可以是一个平安的事，但是睡久了昏迷，有时圣经有时候是讲负面的， 也可以在睡觉中有很大的危险。尤其大卫在逃亡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些电影，这种被追的时候逃亡的时候勉强睡个觉，常常还睡不好。我醒着，我睡着，醒着可以是清醒的，但也可以是很痛苦的时候，因为周围都是敌人。也是这里讲得很丰富了，你睡觉，你醒来，你有意识，你没有意识，你在呼求神，你不在呼求神，耶和华都保佑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是你的罪，别人的罪，耶和华保佑你。第六节，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你看他写的又是看起来是真的很辛苦，他不是说百姓攻击我，他说成万那就很多，他说周围那就是四面楚歌，我不怕。不怕当然是有信心的，那个看到这么多的敌人我们是会害怕，这是信心叫你能够不害怕。各位，这里的仇敌我们也想到魔鬼，魔鬼不住的对我们说，你得不到上帝的眷顾，你犯了这么多罪，上帝不会爱你。那然后很多人的吼叫，各位，我们再一次想到，如果这是押沙龙的，大卫不是后来说了一句话吗？我的儿子尚且这样对我，世美骂一骂就由他骂吧。大卫心都快要死掉，就这是第三个死的儿子哦，都是从他那个罪开始的。第一个是那个生下来的那个儿子跟拔示巴，第二个是暗嫩，第三个是这个，而这个儿子现在来杀他，都来攻击我。是很难过了，就是很遗憾，但他在呼求神。那句话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听到，就传话人有没有传，我看了是难过极了。就是当亚沙龙进城了以后，亚多尼亚给他的建议，两个建议，一个是要跟他爸飞兵睡觉，另外一个是今天就马上集合精英部队去追，不要等，要快。然后亚多尼亚说，亚西多夫说，我只杀你爸爸一个人，就意思说内战不会死伤太多人，这样速战速决。亚西多夫讲的是绝对正确的，不过这个计谋被破坏了没有。那下面那一句话圣经上写说，亚沙龙就以这话为美，人家说的是我们集合大军只杀你爸爸一个人，亚沙龙好歹应该说，哎，就申请就好了，不要杀嘛。亚沙龙不但没有反对，亚沙龙以这话为美，就是后来眼线把这个话传过去的时候，大概最多只能传说你赶快要逃，因为人家可能会来追你，大概不会笨到说，哦，你儿子说，暗嫩说什么，然后你儿子说这真好哎。如果这样，我是大卫，我就不想逃了，死就算掉了。怎么最爱的儿子是这样对他的？就这都是，如果这首诗是这样背景写的，那个百姓的攻击、痛苦、众叛亲离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求你起来，求你救我。当然了，我们如果再多想一点，上帝也很痛啊。整个的事情，你看到上帝可怕的公义，当然也有圣洁良善了，对大卫。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可能就现在状况来讲，因为是指以前扫罗怎么对我，结果后来你怎么样，现在我儿子怎么对我。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再分析了，他有没有求亚沙龙死，他应该是一直要保护亚沙龙的命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啊，这句话也非常棒，非常的棒。从前面看众叛亲离只有他一个人，从这一节来看他还是求神赐福他的百姓。 不知道这些百姓里面有没有第六节的百姓，就是大卫在后来重新做王了以后，当然我们看撒母耳记下有讲啊，他要不要算账，哪些人跟着亚沙龙造反的这些部落，这些人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？就有人说后来的饥荒啊，是上帝的处罚那些跟随过亚沙龙的，这些我们不去谈他了。但是大卫，起码在这里，我想他总还是有个很正面的结果，赐福你的百姓，不是只是救我，赐福你的百姓。我们大家都需要蒙神的拯救，神的拯救里面也有很公义的成分。就那个故事其实是太难过了。最后当亚沙龙死了，大卫哭了，约押说你不可以哭的，你要很高兴的，因为我们冒生命的危险把你国夺回来。就大卫还要很高兴的去庆功宴庆人家杀了他儿子。就这些，如果你不想到耶和华，人间的事情实在是没有完美的。你觉得人做错事情了，你要在人间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结局，那不可能了。我们只有在主那里找到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。我们有的时候也觉得仇敌很多，有的时候是疾病，有的时候是忧郁，有的时候是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，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是同工，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的仇敌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，但是一起出去的同工却让我们很不和。主，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是什么样的错误，我们就谦卑的又有盼望的来呼求你，你是我们的拯救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奉主的名祷告。